读出恩典，让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上一次我们讲了出埃及记15章13到18节，摩西带着以色列百姓向耶和华高唱摩西之歌。他们唱这首歌是因为耶和华为他们做了大事。经上记着，法老的战车和骑兵追到海中，耶和华使海水回流淹没他们，以色列人却在海中踏着干地走到了对岸。耶和华拯救了以色列，这是一个已经几百年没有敬拜过他的民族了。几百年来，以色列人已经疏远了与神的关系，几百年来他们都没有为神杀过一个牺牲，几百年来他们对神的印象已经被埃及扭曲了。但是尽管只有一点点残留下来的记忆，他们在苦难中却仍然向神呼求，而不管他们与神已经有多么疏远，神仍然听到了他们的声音。神告诉摩西说，我听见了他们因监工的压迫而发出的呼求。神听到了一个几百年没有敬拜过他的民族的呼求，听到了一个几乎完全失去了对他的记忆的民族的呼求。尽管他已经被他们淡忘了，他仍然听到了他们的呼求。所以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离神并不远，没有远到他听不到你的呼求，没有糟糕到他听不到你的呼求，没有陷得深到他听不到你的呼求。以色列人几百年都没有服侍过神了，但当他们呼求的时候，神仍然听到了他们，仍然拯救了他们。我想借这个机会感谢神听到了我的呼求。我需要一个大卫的瞬间。大卫说，我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把我安置在宽阔之地。我知道我不配被他垂听，但他还是垂听了我的呼求。我当时不明白他是怎样的神，但他还是垂听了我的呼求。我对他的服侍远远不够，但他还是垂听了我的呼求。大卫说，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垂听了我的呼求和祷告，因为他留心听我的恳求，我一生一世要求告他。死亡的绳索缠绕着我，阴间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患难和愁苦，那时我呼求耶和华的名说，耶和华，求你拯救我。多么了不起的仁慈啊！神听到几百年没有亲近过自己的孩子的呼求，就毫不犹豫地来为他们征战。神会为堕落沉沦了的孩子征战，神会为一群奴隶，一群没有钱没有势，被社会边缘化，处在社会最底层的人征战。而且他还把他们视为宝贵。在法老眼里，这些奴隶没有任何权利，可以随便使唤，可以被当作东西随意送人。但神告诉他，这些以色列人是我的长子，是我的孩子。如果你不释放我的长子，我会杀光你的长子。如果你不放我的孩子走，我会对你发动战争，因为我听到了我的孩子们的呼求。父母对孩子的哭声特别敏感，不管房子里有多吵，不管家里有多热闹，只要孩子一哭，妈妈就会放下锅铲，爸爸就会放下手机，跑过去看发生了什么。当你听到你的孩子的哭声时，肾上腺素会增加分泌，所有的神经似乎都站立起来，突然一下子你会变得比平时强壮很多，突然一下子你会变得比平时勇敢很多。这就是神对我们的设计，因为我们是照着他的样子设计的。神说，我也听到了我的孩子的呼求。所有与神的孩子为敌的人呢，你们要小心了。神会用你完全想不到的武器攻击你，神会用苍蝇攻击你，神会用青蛙攻击你，神会用黑暗攻击你，神会用水攻击你。在神拯救以色列之前，法老和以色列人都想不到神会用这么简单而基础的物质水来消灭埃及的军队。神不需要特种部队，不需要核武器，他用最简单的东西就可以战胜最强大的敌人。 就像几年前，我们都想不到，神会用我们眼睛都看不到的病毒，让全世界都静止下来。深哉神丰富的知识与智慧，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能想到神会用水杀死不可一世的法老呢？当神愤怒的时候，任何东西在他的手上都是致命武器。他可以用给人生命的东西剥夺生命，他用伴随法老出生的东西杀死法老和他的军队。与神的孩子为敌的人呢，神审判你们的时候，你们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击中了你们，让你们分崩离析，灰飞烟灭。神制定了一个计划，一个让以色列人脱险的方案，一个拯救他们的谋略。神总是有你意想不到的计划，能把你从你的处境中救出来。你留在处境中是你自己的选择，神早就做好了拯救你的方案。经上记着，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出一条路来，叫你们能忍受得住。神不会到手机上去找解救你的方案。哎呦，这次他们可麻烦了，天使们，你们有什么好主意没有？不会的，在你还没有陷入你的处境之前，他早就有了拯救你的方案。神拯救了以色列人，在他们的无知中神拯救了他们，在绑缚中神拯救了他们，在他们的迷信中神拯救了他们，在他们的抱怨中神拯救了他们。他们一边嘟囔着一边吵着要回去，神拯救了他们。他们犯着糊涂迷迷糊糊的，神拯救了他们。你不是因为自己很棒才脱离患难的，你是因为你的神很棒，他施展大能的手救你脱离了你的处境。要知道，埃及是那个时代的超级大国，在历史上埃及雄踞世界列强之首的时间远远超过现在的美国，远远超过当初的英国，甚至远远超过之前的中国。我们今天还在参观、拍照、瞻仰、研究他那时候的伟大。我们现在研究他们当时建造的金字塔，还弄不清楚他们当时是怎么做到的。法老是那个时代最有权势的人，你没办法开一个 G7 会议而不邀请法老。法老决定人的生死、国家的存亡，法老是不能被轻慢的。这就是为什么摩西要逃亡，在旷野中度过40年，因为法老的命令可不是闹着玩的。法老拣选了埃及最精锐的部队，600乘大军来追逐一群奴隶。如果神没有为他们开一条道路，他们就完了。圣灵告诉我，有一位此刻听我讲道的弟兄姐妹知道，如果神不为他开一条道路，他就完了。没有人能帮助你，但是你知道，只要神帮助你，他比这世上的一切都大，他会拉你出离泥沼。你现在就可以跳舞歌唱，因为神要对你施行拯救，从你的噩梦中拯救你，从你最深的恐惧中拯救你，从你最大的焦虑中拯救你。神要为你移开大山，分开海洋。在神为以色列分开大海之后，摩西带领他们歌唱，摩西的姐姐米利暗则带领他们跳舞。经上记着，亚伦的姐姐女先知米利暗手里拿着鼓，所有的妇女都跟着她出来击鼓跳舞。红海的对岸是漫无边际的沙漠，以色列人走过红海就站在了沙漠之上。就在这沙漠之地，以色列的女子们翩翩起舞，她们用跳舞来敬拜为他们得胜的神。女人的敬拜有独特的方式和独特的力量，不是要把男人排斥在外，但当时跳舞的没有男人，女人们在这一刻用跳舞回应了神。女人呐，你们在神的国度中有独特的位置，你要了解你在属灵世界中的地位。女性曾经为自己在职场上的地位斗争过，为自己在政治上的地位斗争过，你们也要了解你在灵界的地位。你给人与神的关系带来一些特殊的贡献，是没有别人能像你一样做到的。所以耶利米写道，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你们要思想，要把唱哀歌的妇女招来， 把那些擅长哀哭的妇女请来。耶利米知道，女人歌唱舞蹈的时候能产生多么强大的共鸣。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专门去井边等一个女人，教她应该如何敬拜。因为女人一旦明白了应该怎么敬拜，轭会破碎，绑缚会松开，家人会得自由，世代诅咒会被破除，命运会改变。在出埃及记15章，女人们跳起了热情奔放的舞蹈，她们似乎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广袤的沙漠，没有注意到高耸的沙丘就在她们周围。在这样一个很多人都会觉得很严酷的环境里，她们举起手鼓围在一起跳舞。起初只是米利安一个人，接着是一群人，然后鼓点的节奏带动了整个队伍，几百几千几万人几十万人上百万人都开始跳舞。想象一下，那是多么壮观的场面。在法老死去的时候他们跳舞，在埃及士兵的尸体浮出水面的时候他们跳舞。姐妹们，请跟你身边的人说，继续跳舞。不管你是在生命中怎样的一个沙漠里，你都要继续跳舞。这让我想起那部电影，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这就是女人们跳舞的时候的环境。她们一边是海水，一边是沙漠。广阔无垠的沙漠里，黄沙漫天，望不到尽头的海水中浮尸遍野。经上记着，米利安一边跳舞，一边带着妇女们歌唱。你们要歌颂耶和华，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海水淹没了600乘大军。我们解释过，即使按照几百年后中国人口的标准，这也是一支庞大的军队。历史学家约瑟夫斯说，当时有马兵50,000，步兵200,000。他还说，当时尸体被海水冲刷着，堆满了岸边。所以在这些女人跳舞的时候，他们的敌人的尸体正被冲刷到岸边。神的拯救和报复如此彻底，他让以色列妇女在曾经在他们头上跳舞的埃及人的头上跳舞。这就是为什么我鼓励弟兄姐妹们在你生活的沙漠中跳舞。因为在你跳舞的时候，你的敌人正在死去。在你跳舞的时候，你的病症正在死去。在你跳舞的时候，你的债务正在死去。在你跳舞的时候，攻击你的邪灵正在死去。米利安拿起手鼓的时候，他不只是因为压抑不住喜悦的心情，他是在用手鼓征战。因为当你敬拜神的时候，神的荣耀被放大，你越是赞美他，他的工作就越大的彰显。所以在神带你度过的时候，你不要只是站着看，拿起你的手鼓，跳起舞来赞美他，在你的家里赞美他，在你的院子里赞美他。以色列的妇女在沙漠中舞蹈，他们不知道的是，为了回应他们的赞美，神安排了一系列有关水的事件。还记得耶稣说过的吗？如果你相信我，从你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在你赞美神的时候，好事会发生。在你赞美神的时候，大事会发生。最近我每一次唱赞美诗，不出24小时，就有好消息发生。当你拿起手鼓，在你的沙漠里跳舞的时候，当你说你拒绝消沉，拒绝哭泣，拒绝垂头丧气的时候，好事正在发生。你要在魔鬼的头上跳舞，在你的敌人的尸体上跳舞，告诉你身边的人，我要向神跳舞。在女人们跳舞的时候，他们的敌人的尸体正浮出水面，冲上岸边。圣经说，埃及军队全军覆没，一个都没跑掉。逼迫神的孩子是一种重症，他的死亡率是100%。因为当神说，我要消灭你的仇敌的时候，他指的是100%完全的消灭。不管他们现在看起来有多强大，神说，我只需要用水就可以让他们全军覆没。这是有关水的第一个事件。在15章结尾短短的几节经文中，发生了3次与水相关的事件。神用这3件事教我们3个概念。第一个概念是分开。 神用海水把我们和我们的敌人分开，我们的神是分开的神，他把光和暗分开，把昼与夜分开，所以你不需要害怕那些来追你的，神会把你和你的仇敌分开，因为你是属于他的。神不但把以色列人和追兵分开，在神合上红海的时候，他也把以色列人与埃及分开，把以色列跟对他们的不良影响分开。在以色列人走进沙漠之后，他们再也不能回头了。跟我一起说，我再也不能回头了，我已经走了这么远，我不能再回头了。以色列人不能再回头了。摩西带着他们在沙漠里前行，经上记着，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走，到了舒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着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马拉在希伯来文中的意思就是苦。他们在沙漠中走了三天都找不到水，他们带出来的水已经喝完了，终于他们找到了水源，可水却是苦的。苦水不但味道不好，更重要的是喝苦水是很危险的。于是百姓开始发怨言，说我们没有水喝。当百姓抱怨的时候，领袖总是很受气。其实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向神呼求。摩西的任务就是把百姓的话告诉神，把神的话告诉百姓。这其实也是神给我的任务。经上说，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摩西向神求的是水，神给他的答案却是一棵树。我想对那些曾经向神呼求，但神给的答案却像是跟他们提的要求没有关系的弟兄姐妹说话。你向神求水，他却只给你一棵树，这是神在教你成圣。神不只要满足我们的渴望，不只要除去水中有毒的杂质，他还要让我们看到洁净的一切的源头，让我们看到耶稣。你还记得耶稣告诉井边妇人的话吗？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耶稣给水做了个广告，他做了一个产品对比广告。他说，如果你一直喝你现在喝的水，你总是要回来喝这水，你的水有点问题，但我的水可以代替你的水。所以当以色列人向神祈求水的时候，神给他们的答案是一棵树，这是各个他山上的树，这是骷髅山上的树，这是钉死耶稣的树，这是唯一可以把苦水变甜的树，这是可以洁净一切的宝血留下来的树。神告诉摩西，我知道问题发生在水里，但是解决的方案是一棵树。万军之耶和华说，你的问题看起来像是水，但你的答案是一棵树。经上记着，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不管你的问题是什么，把树丢进去，告诉你身边的人，把树丢进去。我知道你需要钱，但是把树丢进去。我知道你为婚姻祷告，但是把树丢进去。树会让苦水变成甜水，树会让黑暗变成光明，树会让错误的决定歪打正着。还记得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吗？他把水变成了酒。无论你面对的问题是什么，答案就是耶稣。不管这水有多少杂质，不管这水有多苦，只要有了耶稣，就能分别成圣。我爱耶稣，因为耶稣把我的苦水变成了甜水。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能因为负债而苦，你可能因为虐待而苦，你可能因为社会的不公而苦，你可能因为失业而苦。不管你的苦是什么造成的，十字架可以把苦变甜，不是苦中作乐，而是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的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因为他把你的生命分别为圣。经上记着，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立了律例和典章， 也在那里把他们分别为圣。原文中律例和典章用的都是单数，其实指的就是耶稣。分别为圣在有些英文译本里翻译成 prove them， 中文译本就是按照英文错译成试验了他们。其实原文讲的是使他们成圣，就是把肮脏的变成洁净的，把苦的变成甜的，把黑暗的变成光明的。你听明白我说的了吗？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的生命中有了一棵树。你知道你的生活现在需要什么吗？需要一棵树。你有学历，但你还需要一棵树。你有投资，你有分红，但你还需要一棵树。你有利润收益，但你还需要一棵树。你是白富美，但你还需要一棵树。你有一头秀发，但你还需要一棵树。你有事业有前途，但你还是需要一棵树。你的生活之所以仍然很苦涩，是因为你没有把树丢进去。这树是十字架的预表，唯一能把生活的苦水变甜的，是那在各个他山上经历了千年风吹雨打的十字架。看到了吗？摩西扛着一棵树冲到了水边，只是因为神让他这样做。摩西把树丢进了水里，然后冲着以色列人说，喝吧，不管水里有什么让它变苦，这树会吸收掉它们，这树已经把它们从水中除去了。在约旦河边，施洗约翰指着耶稣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除去了每一个对我的诅咒，他除去了每一条给我定罪的律法，他除去了每一个攻击我的敌人。他为我们的过犯被刺透，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因他受的惩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痊愈。他在十字架上吸收了这一切。神使那位没有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他使我们成圣，他吸收了我的罪，好让我在神的眼中成为义，就像从来没有过罪一样。他把我生命的苦水变成甜水，把我生活中的平淡变成美酒。这是神通过水教我们的第二课。以色列人在马拉喝饱了水，就启程继续赶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待在神迹里不走，我们不能永远依靠过去的神迹，我们要弄清楚一瞬间与一辈子的关系。神给了他们一个美好的瞬间，但是并没有让他们为了纪念这个瞬间就一直待在马拉的水边。神要让他们继续前进，因为神在他们前进的道路上还有更大的恩典。在这短短的几节经文中，他们又走了不少的路，跟旁边的人说，我还要走不少的路。当他们来到以琳的时候，神要教他们第三个概念，持久。所以我们从分开到成圣，现在讲到了持久。在基督徒的生命中会有很多的神迹，神迹很重要，神迹带给我们翻转，但是神不只要给我们翻转，他要给我们持久的祝福。经上记着，耶和华又说，如果你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声音，行他眼中看为正的事，侧耳听他的旨意，遵守他一切的律例，这样我绝不把加在埃及人身上的一切疾病加在你们身上，因为我是医治你的耶和华。翻转靠的是神迹，持久靠的是聆听神的声音，跟随神的旨意，遵守他的律例。在这里，神并没有要求以色列人要守住他一切的律法，他要我们信奉他的原则，遵循他的道理。要知道，神还没有给以色列人律法，所以律例指的不是后来在西奈山颁布的法律条文，而是神的原则，神的道德标准，是非观念。神告诉我们，要想得到持久的祝福，你要愿意放下自己的是非标准，做我眼中看为正的事。你要靠的不是一个瞬间成就的神迹，而是要一心一意跟随我，走进那个我早就为你预备好了的祝福。经上记着，后来他们到了以琳，那里有12股水泉，70棵棕树， 他们就在那里靠近水边的地方安营。十二股水泉，原文说的是十二口井，这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人挖出来的。神预先派了人去为他们挖出了水泉，这样等以色列人到以琳的时候，他们就可以从别人挖的井里取水。我想告诉你，神会给你不是你自己栽种的葡萄园，给你不是你自己建造的房子。我想告诉你，有人现在就在挖水井，这样等你到了你生命的下一站的时候，甘甜的泉水早已经在那里等着你了。神用树把马拉的水变甜了，但是神没有让他们在那里扎营。当他们来到以琳的十二口水井边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在靠近水边的地方安了营。还记得吗？以色列人当时是跟着云柱火柱前行，所以是神让他们在以琳住上一段时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对着你的生命预言，在你的下一站，在你生命的下一个季节，神要你在可持久的祝福里住上一段时间。神不只要给你一个神迹，让你可以得到一次性的祝福，让你可以回看，可以做见证，可以告诉别人那美好的旧时光。神要给你一个持久的祝福，让你能平静安稳地在祝福里住上一段时间。那里刚好有十二口井，以色列十二个部落各有一口，那里还有七十棵棕榈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听起来简直像是一个度假村。要知道，他们当时在沙漠里，在有七十棵棕榈树和十二口井的沙漠里，这是在堕落的世界里的一片绿洲。我预言，神要给你一片绿洲，一个可以持久的祝福。神在旷野之中给了他所爱的孩子们安息，他们在欣喜中舞蹈歌唱，在井中取水，在棕榈树下乘凉。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也为你准备了阴凉。我知道你的生活正在经历酷热的煎熬，但我预言，神在你的生命的道路上给你预备了阴凉，神要带你到可安息的水边，给你供应的水井已经挖好了。你不需要每一次都靠自己把自己从处境中挖出来，那不能持续。真正持久的是安息在神的供应之中，领受神的祝福。神说，我要把你带进别人辛苦的成果之中，你会从不是你挖的井里面欢然取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为你祷告，神要让你分开成圣，给你可持久的幸福。神要给你你没有建造的房屋，你没有挖的水井。神会给你荫庇，给你安息，给你平安喜乐，健康富足。只要你跟随他，你就会看到你的以琳过上蒙福的人生。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